医生穿着防菌衣，戴着口罩，口口声声说道：
我们不是歧视，只是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学生和老师，为了更多病友的安全。
林子邪哭得连头都抬不起来，我很冲动地抱住他的肩膀，拍着他的背。萧山很愤怒：
你还是医生，你比我们更懂得医学常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没医德的话来？
请到办公室办理转院手续。医生抛下我们走了，林子邪像个孩子一样在我怀里哭得喘不过气来。我和萧山帮他办转院，一直弄到半夜才弄妥，大医院的床位总是没有空余，最后还是萧山想起来林子邪帮他姥姥找医院的时候给过他一个熟人电话，最后靠那位熟人打了个电话，我们才等到救护车把我们接走。林子邪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入院手续办完后，医生说他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回家，可是看到他凄慌的眼神，我知道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他像个孩子般苦苦哀求我：
你不要怪萧山，他是被我骗的，你们本来就应该在一起，求你了，你不要怪萧山。
我从来没有怪过萧山，哪怕他当年说要分手，年少气盛时候我们都以为对方不会离开，可是只是一瞬的放手，我们就被命运的洪流分散，再也无法聚首。我知道我和萧山即将再次分开，横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有三年时光，不只有我那三年不堪的经历，现在还有林子邪。我们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站在一起，我知道萧山，萧山知道我，我们都知道。从医院出来已经很晚了，北方初夏凌晨，夜风掠过耳畔，仿佛秋一般微凉。萧山在人行道上站住脚：
想不想喝酒？
我点头。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小店，是个四川馆子，大半夜了，只有几个民工模样的人在店里吆三喝四，吃得有滋有味。我们点了一盆水煮鱼，老板娘就很厚道地说：
行了，你们吃不完。
真的很大一盆，满满的不锈钢盆端上来，果然两个人吃不完。小店里没有太多种白酒卖，我说就二锅头吧。清亮的白酒倒进一次性的塑料杯里，萧山一口将杯子里的酒喝去了大半，他喝酒真的像喝水一样。
别这样喝，这样喝伤胃。
伤心都不怕，还怕伤胃吗？
我不知道还能对他说什么，所以我也喝了一口酒，火辣辣的感觉从舌尖一直延伸到胃里，几乎是一种灼痛。我们两个很沉默地吃着水煮鱼，很辣，味道还挺不错，酒也辣，鱼也辣，我被辣得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连忙低头，可是一低头眼泪像是更忍不住，于是我又抬起头吸了一口气。萧山看着我似乎喃喃地说：
你别哭。
我胡乱加了一大筷子豆芽。
谁说要哭了，是辣的。
别吃豆芽的，那个更辣，吃点鱼吧。
因为中学时代我又高又瘦，所以有一个绰号叫雪豆芽，这还是林子邪开玩笑给我起的外号，因为那时候我很白。这个绰号也没有什么恶意，那时候我们班上大部分人都有绰号，像萧山叫罗密欧，林子邪叫朱丽叶。想到林子邪，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他和我一样，今年不过才21岁而已。萧山没有再劝我，他只是慢慢地把酒喝完，然后又给自己斟上一杯。我胡乱地把眼泪抹了一把，也一口气把酒喝掉了。以前总听人说借酒浇愁，今天晚上才知道
在机遇难挨的时候，喝酒真是一件好事。我们两个都喝得很快，没一会儿，一瓶就借底了。萧山叫过老板娘，又拿了一瓶。这瓶酒喝没喝完，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已经喝醉了。我还知道自己喝高了，萧山跟老板娘结账。我还听到这盆水煮鱼要88块。后来他上来搀我，
没事，我可以自己走。
话音没有落，我就撞到了店门玻璃上去了。幸好玻璃结实，我也就是被碰的闷哼一声。到了人行道上，被冷风一吹，我两条腿都不知道该怎么迈了。最后还是萧山把我背回去的。幸好凌晨两三点钟，路上没有什么人，我感觉晃晃悠悠，被他背在背上还惦记着。
别回学校，被人看到了不好。
我觉得这晕乎乎的感觉是曾相识，也许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电影，也曾被爸爸这样背回家。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整个思维都像是被掏空了。我觉得累极了，这一年来发生过的事情比一辈子还要多，我真的觉得累极了。我趴在他背上睡着了。月英经常在我耳边念叨，大学女生酒醉醒来只需要注意两件事，鞋包和贞操都在就可以。我从酒醉中醒来，看到陌生的天花板，只感觉头痛。上次喝的这样醉，好像还是陪莫少切吃饭，我还吐在他车上。酒店床很软，而我穿着紧绷的牛仔裤睡了一晚，连脚都肿了。我爬起来，看到自己的包包放在床头柜上，包上搁着一张纸条，我认出是萧山笔记。
同学，我先回学校了。
同学，我先回学校了，林子贤的事你别难过了，你自己多保重。
我用冷水洗了一个脸，看着青葱自己，我的眼睛肿着，整个脸也是浮肿的。我21岁，眼神却比任何人都要苍老，因为相由心生，我的心已经老了。我忍着头痛回到学校去。周六上午，整个校园都是慵懒的气氛。我走进宿舍楼，连这里都感觉非常的安静。有吃起的女生打着哈欠在走廊上晒衣服，有人耳朵里塞着 MP3 走来走去，似乎在背单词。我们寝室静悄悄的，另外两个女生都是本地人，她们昨天就回家去了。月莹似乎也没有回来睡觉。我倒自己床上闷上被子，我补了一场好觉，睡到月莹回来才醒。
你双休都不出去玩啊？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蛮可怜的，双休日都没有地方可以去。月莹一走，我就落了单。现在他经常很忙，所以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我没有告诉他林子杰生病的事。
走进有声的世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欢迎来到一听网，3w.听95.com。
是，因为他也不认识林子杰，我想林子杰也不想任何人知道。月莹却一脸正经，坐在我床前。
有件事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我勉强打起精神。你昨晚的饭局认识帅哥了？
去你的，我现在一心打江山，哪有功夫理会美人啊。我是听说莫少谦他们公司最近财务报表有点问题，而且很大的问题。
资本家做生意也会亏本吗？我向来不懂做生意上的那些事情，我对此一点天分也没有。最后月莹跟我讲了半天，我也就只听懂了目前莫少谦处境困难，而且内外交困。
听说他和他太太闹得很僵。你知道穆家在商业界的地位吧？上次上网八卦穆振飞他们家，那才只是八出九牛一毛啊。
我不想听到穆是个姓氏，一点也不想。我想到穆永飞三个字就害怕，真的，我害怕他。虽然只和他见过一面，虽然他是个大美人，但我一想到他那温暖的笑容，我就直起鸡皮疙瘩。我情愿一辈子也不要再看见这位美人。这世上的事从来就是怕什么来什么。等见到穆永飞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傻。穆永飞和上次我看到他时一样，人就是光鲜亮丽，温柔款款，而我实在不明白他还约我做什么。穆永飞说话还是那么和气，他甚至替我点了栗子蛋糕。
童小姐，这家店的这种蛋糕最有名。
他的语气似乎是在向闺蜜推荐心爱的点心，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是警惕。我很客气地向他道谢，拿着勺子，却对那一块色香味俱全的蛋糕毫无胃口。穆永飞漫不经心地压了一口红茶，忽然对我嫣然一笑。
放心，这蛋糕不会有毒的。
我抬起眼睛来看着他，上次我一直觉得心虚，都没有敢正视他。这次我非常仔细地观察着他，他的瞳仁是漂亮的琥珀色，整张脸五官非常柔美，是个标准的美人。可是他实在是高深莫测，比较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害怕，我本能的害怕他。我很直接的告诉他，上个月我只是有事情不得不请莫先生帮忙，现在交易已经结束了，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找他，他也不会再理我。他对我露出迷人的笑容。
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也知道你已经达成了目的，至于更具体的，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有件事情你或许不明白，我和莫少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婚姻那么简单。他要做蠢事，可是不能拖着穆家陪着他一起，我也不打算奉陪，所以我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童小姐，我希望你可以知趣。
我脱口而出，他要离婚这件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穆永飞瞳孔急剧收缩，在这一刹那他几乎失态，但他随即笑起来。
呵呵，童小姐，我还真是低估了你，原来我觉得你是个傻瓜，现在看来你比傻瓜倒还强一点点。
他的用词非常接客，我无动于衷。反正在他们这种聪明人眼里，我一直就是笨蛋，笨也没什么不好。
是，他确实是要和我离婚，我父亲非常震怒，也非常生气。当年是穆家将他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是穆家提供给他资本，让他完成对其他股东的收购。他现在这样做，明显是忘恩负义。
骑不快的单车，载满你的友谊，实在想问你句，停下等我行不行？我知道你专情，他的确是唯一，所以玩笑一句，你见色忘忧很彻底。骑不快单车，你只是加油打气，了解我很累，没有力气跟着你。汗水划过眼睛，只是汗水，别担心，我永远支持你，给予坚定的友情。毁灭爱情才能真的清醒，隐藏住感情，任何决定都随便。 们之间很有热意。
是。